弟兄姐妹平安啊！不知不觉九月份到了啊，这个九月份呢也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啊。那大学一般晚一点啊，这个国中国小可能上个礼拜五就开始了啊。那大学往往都晚一周到两周啊。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也是来自于我们最近活泼生命的进度读到的利未记啊。那利未记确实是不容易懂的一本书啊。然后这一利未记呢，谈到很多的献祭的细节，但是我今天想要把一些属灵的含义抓出来，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圣经要有这些，而这些故事其实到现在仍然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抓住神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。那前面我用很简短的时间稍微复习一下我上一次分享的内容。上一次分享到献祭啊，那献祭里面呢，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献上啊，耶稣就是那最完美的祭，所以现在我们是不需要有旧约的这些的啊献祭的这些行为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我们来读一下。啊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，来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上，因为是耶稣把自己献上，很多过去繁琐的这些仪式就没有了，但是这些属灵含义是在的，我们要去明白。那上帝呢，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你去传福音啊，传福音除了告诉他说你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要告诉他，就是你已经有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。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来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若我们真正相信神的话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就是断没有什么恶者的权势跟能力能够伤害你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。最近因为民间所谓的鬼月，所以他们常常讲一句话，就是摸拜摸波比，没有拜就没有保佑，没有拜就没有平安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，不单单是我们不用去拜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神不单单是让我们有这个信仰，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另外一个告诉我们，活在今生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践踏蛇跟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啊，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说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呢？其实我们有一个盲点，就是我们跟世人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信跟不信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。所以若你的价值观信跟不信还是一样，你就没办法活出神的权柄跟能力。那我们的价值观要怎么改变呢？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，来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恒。神要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祝福。若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我们可能一直不明白，上帝你为什么这个不给我，上帝你为什么那个不给我，上帝为什么我还是一样。其实神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呢？教会提供了很多的课程，不论是查经或者是 R1 R2 R3 等等，都是要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。那上次也提到利未记有很多的记啊，有所谓的啊数记啊、平安记啊啊，但是如果我们次序没有搞对，你单单只有献这个记，你仍然没有平安，所以一定要把凡记开始来献上。燔祭里面含着一个赎罪祭，若没有这一部分，我们一样没有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。那为什么燔祭这么重要呢？因为燔祭里面隐含着，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。 如果我们没把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你会发现这条路很难走，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，你会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走，那这条路就走得很辛苦，但是这不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凡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，耶稣他就自己放下他的想法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来读一下耶稣的祷告，马可福音14章36节，来，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就是我们美好的榜样。耶稣当他知道他心中想的跟天父想的不一样的时候，他要顺服天父的意思。但问题来了，很多人刚信耶稣，他根本不明白天父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他要求的，他要的东西都是自己的。所以牧师也常常被要求说，牧师弟兄姐妹来跟牧师说，牧师你为我这个祷告，因为我要这件事情成就，牧师你来为我那个祷告，因为我要这样的事情成就。我心中就想反问他说，这是上帝的意思吗？这是神的心意吗？因为我们刚信主刚认识神，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自己的心意来取代神的心意，那这是一个也是一条很辛苦的路，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因为在主导文里面说，愿你的旨意怎么样，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里一直在强调是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。但是我们若进入这个信仰，却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明白神的国，就可能一直是跟上帝走相反的道路。所以真的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说，神给我们的能力跟权柄它是有次序的，我们要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，就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个活祭呢，就是像那个燔祭一样，是放下你自己，放下你自己。我们来读一下上一次牧师分享的金句，罗马书12章1节，来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这里面因为我这次的内容，我特别对这个活祭很有感动，但是以往我们都只看到活祭，但是这一次比较强调的是后面那个叫圣洁。若你献上的都不是神要的东西，从神的角度来讲，那就不是圣洁。你要献上的是神要的东西，神要的东西献上，这是活祭。那上帝，我刚讲说福音很棒的部分，不单单是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但是神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也给我们属灵的兵器。这个属灵兵器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可以让仇敌不单单是没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我们，甚至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影响力。那这个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吗？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6章17节跟18节，来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处托邦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你羡慕有一个宝剑随时在你的身上吗？这个宝剑不是要来让来杀人的，是要来什么？打击魔鬼的啊！所以你手上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来打击魔鬼，让恶者的作为完全离开你的身上，也离开你的家人，同意吗？你要吗？好，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；第二个就是倚靠圣灵，多方的祷告祈求。为什么倚靠圣灵非常的重要？因为若没有圣灵带领你，你的祷告的内容跟方向就可能是你自己的，而不是神的。那若是属于你自己的，有可能你怎么祷告都不会成就，因为圣经说愿主你的旨意成全，是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。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一定要得着这两个兵器，一个就是神的道，一个就是倚靠圣灵多方的祷告。你知道当你有神的权柄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的祷告是也带出能力的嘛，二者都要逃跑啊。所以因为你的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，所以你看不到，但是在灵界里面真的是如此。所以简单来讲，若你是一个有权柄有能力的人，鬼要怕你，不是你怕鬼。所以告诉你隔壁的说，鬼会怕你啊，因为你是有权柄的，鬼看到你都要逃跑啊。所以不是你怕鬼，是鬼要怕你啊。这也是每一个信主的人，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他不单单是啊将来有永生，他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是带着权柄跟能力的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祭坛的火跟这个是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要抓住这个属灵的含义。那我们最常在利未记里面最常被拿出来的一个经文来讲的，就是利未记第六章十二节，里面有谈到说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然后这一句话呢不断的在重复，所以在十二节十三节里面一直在讲说，坛上的火必要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其实这个坛上的火，若你明白它的属灵的含义，它代表的就是祷告。为什么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我们来读下面这个经文，来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在圣经里面也有一故事，是啊，他们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，是一手拿兵器，一手怎么样做工啊。所以兵器预表的就是属灵的权柄跟能力是随时在你身上的啊。你洗澡的时候它也在你身上，不用卸妆，这个装备是永远跟随你的啊，因为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啊。所以这里面就是强调那个祭坛的火要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现在我们不用烧祭坛的火，但是它的属灵含义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，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啊。所以我们要抓住祭坛的火代表的就是那个不住的祷告。那你祷告若是带着权柄，你到哪里祝福就到哪里。所以祭坛的火预表是一个祷告的祭坛，那我们要去明白合神心意的祷告，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啊在你我当中。那圣经里面确实也讲出这个话，若你有圣灵的同在，你明白圣灵的意思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是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不单单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且你有信心，你会有信心，你会有能力，你就相信你的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那我们之前上次读到的经文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权柄，我们要宣告出来，我们要讲出来说，恶者你在我们身上无权无份无地位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宣告下面这段经文。好，我相信这个经文再一次要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读宣告，来，耶稣已经给我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。对，你这个话不单单是对你自己说的，也是对恶者说的，要完全离开我们的生命啊。所以认识祭坛的火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事情就要临到你身上，好的事情要临到你身上，一定要明白神的话神的道，不然的话你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。所以鼓励大家常常来聚会，常常来参加小组，常常参加教会的课程，就是让我们对神的旨意更清楚更明白。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，他不需要你的陪伴，他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他一样可以做事情。因为在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说有就有啊，命立就立，他说有光就有光。那时候我们有被创造出来吗？还没有啊。所以上帝可以做许多事情是不需要我们参与的，但是他现在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祷告。为什么？ 我们先来读他的心意，在以赛亚书45:11-12，来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是造就以色列的，如此说：将来的事，你们可以问我；至于我的种子，并我手中的工作，求我命定。我造地又造人的，我稍微让你感觉一下，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来祷告。其实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说，其实上帝要成就事情是不需要我们的参与，一样可以成就。但是他为什么要我们来祷告？其实我就想到一个画面，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一起在手上做一个工作，然后把它做出来了。做出来的时候，谁会很开心？小朋友也很开心，爸爸也很开心。其实上帝要的是这个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服侍神的时候，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做完以后就会告诉自己说，我以后再也不要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做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累，非常的不舒服。你觉得这是上帝要你做的吗？不是。上帝不是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。就好像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每次考完试我就说，以后我再也不读这本书了，你知道，考完试以后就把那个课本给丢掉，我想说我以后再不读了。后来进入到博士班，有一个叫做资格考，资格考是所有的课本都要来考啊！我想说，哇，怎么又碰到这样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以我们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我再也不碰了，我再也不要的。但是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子。当我们跟他同工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事情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开心，上帝怎么样也开心。他要的就是这个，他要我们开心，他也开心。他不是要我们把事情做得完美以后，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碰。当我们把错误的焦点是放在事情本身，就忘记我们自己其实是上帝所在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明白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作为，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开心，他也开心。那怎么样开心呢？就是一起同工，一起透过祷告来成就事情。祷告真的可以带来许多的好处。那我只举圣经的两个小故事。这火从天降下来，预表的是神垂听这个祷告，火竟然从天降下来把祭坛烧了。第一个小故事呢，就是大卫。大卫他曾经犯一个错，他数点人数，反正上帝说这是我不喜悦的，所以就降下灾祸临到百姓的身上。大卫就心里很难过，他说明明是我犯了错，你为什么让百姓受害？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。这就是一个牧者的心啊，牧者不会说希望他的羊群受害，就是希望这个伤害是临到他的身上。若是我错，处罚我。上帝说，你就是把一个祭坛，让这样的错误止住。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历代志上21:26，来，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。你去想象那个画面，你只是祷完告以后，然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那个祭坛的东西烧掉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会不会很震撼？真的很震撼，因为神真是真实的，神天上会放下烈火把那些燔祭烧掉。不单单是这样的结束，那个灾害就停止了。所以一个完美的祭坛，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，可以止住灾害。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是所罗门建完殿以后，他祷完告就有火从天降下来，烧尽燔祭跟别的祭，所以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新这个殿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这个，我们整个圣恩堂要走上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殿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期待的就是神的荣耀要降在圣恩堂。好，这就是牧师的心意，我也希望能够明白这也是神的心意，神在等候我们。那为什么大家知道祷告很重要，也看到圣经里面祷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，那为什么 大家不祷告呢？甚至祷告会的参与都很少呢？啊，不可否认，我们有很多过去的经验，发现我们怎么祷告都没有用，啊，我们怎么样的事情都看不到神的作为，啊，你祷完告以后，天上也没降下火来烧，啊，这个你反正就是对神有点失望，对祷告也有点失望，啊，那我们要去明白。可能问题不在上帝的身上，而是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呢，不是所有的服事都是预备好的，也不是所有的祷告都蒙应允。所以我们要去明白，啊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，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祷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圣经里面讲到的神所不喜悦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节。来，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请问你能够看出这个祷告词有什么错吧？你若看不出错，我可能要警告你，你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人，提醒你有可能这个也是你。几次有时候听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很难过的，因为这个祷告很像这个祷告。你看不出这个祷告词有问题，因为这有可能也是你的祷告。神不喜悦这样的祷告。但是另外一种祷告神很喜悦，我没有列，是一个罪人的祷告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。我们若找出自己的问题，在上帝面前说，上帝啊，我愿意被改变，上帝啊，我有问题，求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可以被改变。这样的祷告上帝喜欢，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可以进入到这样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，是看到自己的问题，自己愿意改变。我也知道牧师有时候讲话，有些人就会受伤。当你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也受伤。我受伤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。我也在检讨说，是不是牧师不完美，说出很多不该说的话。很多人说来到教会没有得到帮助，我心里第一个要被检讨说，那我能够在主日里面让你感受到得到帮助吗？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也希望是神的心意，让你在这里是被充电的，让你到这里是摸到神的，让你这里是知道神在跟你说话的，让你在这里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。我相信当你真正跟神遇见神的时候，你到哪里都不一样了。这也是牧师的心意，就像我刚刚讲，我期待你手上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，你到哪里恶者都要跑，都要离开你，因为你是带着权柄，你能够把他赶走的。所以这是牧师的心意，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，希望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，都在教会里面得着帮助，得着装备，成为一个精兵，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基督徒。所以今天在利用简短的时间，就是有简短的目的，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自己是预备好的一个服侍神的人，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我们蒙神喜悦的代祷者，我们嘴巴所说的就好像有一口一个利剑出来，就能够断开恶者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，或者是你要服侍的人身上一切的捆绑。所以我心目中圣恩堂是一个充满荣耀充满神全能的教会，好，就是将来大家应该是排队要进来的，不是现在请你进来拜托你进来的。如果一个神同在的教会，应该是大家都想要来这里经历神、认识神、被神触摸，然后出去以后就不一样。出去以后就是你也是带着能力的，你也是带着权柄的啊！不是每一个来只是看牧师在表演、看牧师在讲话，不是，这不是牧师的意思。我要你们就是每一个人都被神触摸，每一个人都被装备起来，每一个人都带着神的权柄啊！这是牧师的心意。在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看到第九章有两个很简短的话， 神要向我们显现，他有两个简单的讯息。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九章六节跟二十三节。来，摩西说，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你们显现。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上帝的心意，也是你我的心意。第一个，神的心意就是说，你若听我的话，我就要向你们显现。好，所以这是第六节讲的，耶和华的吩咐你们，你们行了以后，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。所以是告诉你说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要向我们显现。你也期待神的显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你抓住这个心意。但是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神就向我们显现。所以这个经文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，我们去做，神就向我们显现。最近教会在推祷告，40天的禁食祷告，所以虽然教会有很多的祷告会，不一定你有空进来，但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不论你到哪里都可以祷告。前一阵子就是牧师上次有讲，我参加马杜纳多的特会，里面有一个让我非常深刻的就是方言祷告，动不动就方言祷告，然后讲祷告的时间很长，长到你都觉得说，哇，怎么还没有结束啊？那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给我，就是你既然会方言祷告，你为什么不祷告呢？不用方言祷告呢？所以我那时候参加完这个聚会以后，就有一个火在我里面，这个火就是用方言祷告的火，就随处随地就想用方言祷告这样子。所以你们很少听到牧师在讲台用方言祷告，但是因为那个火在我里面，所以我常常用方言祷告。所以有一天师母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回他话呢？他想说你要赶我走是不是？不好好跟我讲话，你在干什么？所以我不知道方言祷告还有这个功效，这样他可以把人赶走。我要讲就是说，祷告真的是要随处祷告，然后那个圣灵的火就在你里面焚烧。祷告就是一直是就像那个不停止的祭坛的火在那里燃烧，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不住的祷告。好，圣经有一个经文说，我愿男人怎么样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随处祷告，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心意，我们真的成为。所以另外一个 picture， 我要给大家另外一个图像，就是过一阵子，我不知道几个月以后，这边站出来的都是男生，然后都在敬拜。男生呢，我不是在讲女生不好，我要的是都是男生在这里敬拜，然后他们来唱诗歌，他们在这里祷告。你要看到这样的画面吗？哦，姐妹说要，弟兄他们，弟兄都静默不言。我要的就是弟兄要兴起，我要的是弟兄成为属灵的领袖。姐妹讲得很大声。所以这个合一复兴，我觉得圣文堂的复兴要来到，弟兄就会兴起，弟兄兴起，复兴就来到。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神在我心目中看到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但是当我想象这个就很兴奋，就是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明白神的心意，在祷告里面用神的心意来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用很简短的时间来跟神呼求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。所以说我们再一次将以下简短的时间交在主你手中，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，明白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祭坛的火是今天的主题那简单来讲分两种，一种是凡火，一个是圣火这个圣火不是在讲运动会的那个圣火，就是它是从神那里来的火，是圣的。凡火是人自己献上的，是凡火。那我要问大家请问你可以用眼睛看出来圣火跟凡火的差别吗？看不出来，因为都是火。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讲很难分别。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真的属灵上是有很大的差别。圣火它预表的是神的生命，神的本质，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属神的东西，它是跟人的是不一样的，好，它预表的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，好，所以我们你就想这样有一个画面，也是真实的。圣经里面讲一个故事，来参加上帝天父的喜宴啊，有一个宴客竟然没有穿礼服，那个礼服预表的是什么？基督。若没有基督成为你的遮盖，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进天国。不是预表你有没有做好事啊，如果要讲做好事，很多没有信耶稣的做好事可能都比你我多，但是他们也进不了天国。好，所以耶稣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也是上帝里面看为宝贵的东西。祭坛谈到火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火的原先的本质，就是神本身就是烈火。因为圣经里面讲，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。烈火啊，不是一般的那个蜡烛的火，不是灯火，是烈火。烈火烧的时候会让人产生畏惧啊。最近不是那个亚马逊河不是被大火烧了，很多林地都被烧了嘛。啊，烈火烧的时候是带来畏惧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个重要的效应出现。烈火可以看预表也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彰显，好，所以在出埃及记24章里面有说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同烈火，好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到烈火它也是带来一种审判，好，审判，好，所以火基本上不是开玩笑的，好，火是代表是神的同在跟认真的。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看到那个次序，当亚伦献上了赎罪祭、燔祭跟平安祭之后，然后摩西跟亚伦又进入会幕又出来，这个时候呢就有火从天降下来。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火预表的也是神的吩咐，它是有次有序的。另外一个是刚刚大家没有读的经文，但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亚伦献的跟他儿子献的不一样呢？原因就在这里。好，因为刚刚大家没有读，我们稍微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，在利未记16章11节跟13节，来，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献在这里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拿香炉同耶和华面前的坛上，神的满油和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幕内。面前若没有按照神的做法会导致死亡。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？因为耶和华面前的坛上圣火圣满火炭，所以这个火的来源这边已经告诉我们是来自于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火，而这个是亚伦献祭的时候那个火的来源，是来自于约华面前的，在神的面前。请问谁可以在神的面前？若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是什么？圣洁的。所以这个火是圣洁的，就是在神的面前的火才能够去献。亚伦是用这个来献，而他的儿子却不是。那我们在讲说，其实什么东西是我们现在可以献给主的？就是基督的生命。当我们在读种子的故事的时候，那个好土是大家要的，我相信每一个都要成为好土，对不对？让神的种子在你里面，然后你可以结实怎么样？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但是你若没有仔细去看，这个好土其实是预表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。从哪里看出来呢？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8章15节，来，那若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的结实。 我们若只是眼光只看到好土，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土跟你的土有什么差别，都一样，都是土啊。但是你若仔细去看，这里面说放在什么地方，诚实善良的心，原来那个心就是好土，而这个心是怎么样，诚实善良的。请问诚实善良是不是属神的品格，属神的性情？是，若没有这些，没办法结出好土来。忍耐是不是神要我们的好品格？是。好，所以你原来明白要成为好土，就是我们要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才可以来让神的旨意成就。神要我们让这个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，其实是代表一个爱的概念。若是三分钟的热度，基本上做不了几天就会 quit 掉。那为什么做不了几天就会 quit 掉呢？就会停止呢？因为爱不够。我们就用以家庭的概念来讲，假设你家的孩子肚子饿要吃便当，你每天送便当，若他不是你儿子，你可以每天送便当吗？无怨无悔送便当吗？做得下去吗？往往是做不下去。我简单来讲说，因为他是你的孩子，你爱他，你每天做饭给他吃，你每天送便当，你都不会抱怨。这个常常烧着不可止息，预表的是我们对上帝的爱怎么样，也要如此啊。你不能爱上帝是三分钟的热度啊，我今天爱上帝啊，明天做事不顺利我就讨厌上帝，我就不祷告，我就不要上帝，这是上帝要的吗？不是。所以上帝要我们对他的爱也是这样子，是不止息的爱。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对他有不止息的爱？因为神对我们也是不止息的爱。凡火的特质就是来自于人的败坏的生命。什么是败坏的生命呢？就是我们认为说我可以靠我的行为，我不需要靠耶稣。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很多人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他认为说那基督徒也没比我好啊，对不对？赚钱也赚没有多，名声也没有我好，做善事奉献的也没有我多，为什么我要信耶稣？他认为他可以靠他自己将来可以进天堂，从神的眼光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若是这样子，根本耶稣不需要来到世上为我们死。所以凡火的意思就是把人的想法、人的意念高过于神。所以献上的是，所以你看到拿达跟亚比父他所献上的就是拿着自己的香炉献上火，我要讲说这个火绝对不是耶和华面前的火，然后他们这样子做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做的。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，其实要抓住那个属灵含义，因为现在现今的社会，你若献上燔火，你会当场死亡吗？现在我们刚刚读的是旧约，对不对？献燔火是不是当场死亡？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现今的社会，你献上燔火会当场死亡吗？不会。但是这个告诉我们说，属灵的含义不应该会随着时代来改变。就是我要让他明白属灵的讯息不会随着时代改变。换言之，你要抓住这边要告诉我们的话，抓住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讯息啊！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。换言之，神今天要告诉你的属灵原则，过去是如此，现在也是如此，将来怎么样也是如此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经文，也是大家熟知的经文，将来那些献燔火的人到天上，上帝就告诉他说什么？我从来不认识你。请问那是不是死？当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也是代表永远的死亡。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什么是献燔火，什么是献圣火，非常的重要。很多人献燔火就是有时候是人的热心。以保罗当作例子，保罗他当时是大发热心，结果他是逼迫教会的，逼迫耶稣的。所以圣经里面也有些经文说，这些人发热心却不是好意。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 人是看外表，耶和华是看什么？人心。所以你要抓住这个重点，献燔火的就是他用他的人的不是正当的心态去献的，而献圣火就是神所喜悦的，他的心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我们的人都是看外表看行为，只要认为行为对的都是对的，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看的。所以进入到第二个主题，就是两种祭司。那很快就结束。什么是祭司？两种祭司，一种是献圣火的，一种是献燔火的。那请问你要做哪一种祭司？啊，献圣火的是神要的那种，那个火是圣洁的，是神的生命的。我刚刚讲说外表是看不出来的，因为从圣经里面第八章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只是告诉大家说，你看第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亚伦跟他的儿子，四个儿子都是来承接圣旨，换言之就预表说他们都有所有的装扮，所有的服饰，所有的训练都是完整的，对不对？在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，你要经过这个，经过在七天，然后八天之后才能够离开。所有的细节，亚伦接受的装的训练，他的儿子们也接受相同的训练，预表的就是所有的外表都是一样的，看不出有任何的差别。所以外表一样不代表里面一样，上帝我刚才一直强调，神是看内心的，人是看外表的。当然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来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属神的子民，很多人抓住这个经文就说，为什么牧师可以服侍我不能服侍？那你预备好了吗？你确定你献的是圣火还是燔火？我要讲说，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成为献上圣火的祭司，但是你要接受装备，你要明白听到神的声音，你要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。你若不明白，就有可能将来后悔都来不及。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是不是凭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神，还是凭神的心意来侍奉神？凭自己的意思呢，就是凭血气。凭血气的呢，他没办法领会属灵的事情，因为圣灵没有来光照他，因为他也没有听从圣灵的指示，所以他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。那结局很惨。所以我们来读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一起来读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来，凡称呼我主我主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我们眼光看到就是他有没有做对的事，但是上帝很看重我们有没有是一个对的人。对的人就是你的心要对，但是我们眼光常常看到他有没有做对的事。请问这些人有没有做对的事？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有没有奉神的名赶鬼，有没有奉神的名传道，有没有看神的奉神的名行许多的异能？从我们的眼光来讲，他有没有做错事？没有。上帝有没有买单？没有。很多人抓住错的意思，有些人他过去没有灵恩的背景，来到圣恩堂，发现圣恩堂有人讲方言，发现圣恩堂有人行异能，就觉得这是一个被鬼附的教会，因为这里说奉名赶鬼，奉名行异能，上帝不喜悦。请问是因为我们有异能能够行异能是上帝不喜悦的吗？所以若是从福音派的角度来讲，就会抓住这个啊，你们这些灵恩派的将来上帝会，这是错误的解读。若是要这样解释，我也会抓住说，那奉你的名传道，请问这个是不是福音派呢？那不是吵来吵去，这里是在讲福音派，是讲那个灵恩派吗？都不是。主要讲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遵行神的道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认识神， 还是你只是有那个外表的仪式，就像那个亚伦让两个儿子死得很惨，他外表就是穿着祭司的衣服，他外表就是接受祭司的装备跟训练，但是他献的是燔火，献的是燔火，将来神就会用这个话告诉他，虽然他现在不会躺在地上死掉，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，他还是死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献出这个圣火的祭司呢？简单来讲，就要听神的吩咐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参加教会的课程很重要？ R1 虽然课程内容很简单，但是 R1 的课程最重要一个，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希望你被圣灵充满。你被圣灵充满，你会比较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。你被圣灵充满，你比较会明白，原来我也有错，原来我也有需要改变的地方，而不是错都在别人。所以这刚刚的经文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些重点告诉我们说，你需要上帝显现，第一个要听到神的吩咐，第二个你进到会幕也要出来，进到会幕也预表说你在会幕里面你能够亲近神，你能够不被神击倒，你是一个圣洁的生命。你若是进到会幕都出不来，那代表你死在里面哦。好，你知道至圣所是进，有些进去是出不来的，就预表你的生命出了问题，你怎么样出来服侍神？所以是代表说你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你才能够出来服侍神。所以被圣灵充满真的非常重要。所以教会设立的这些部长们都是要来帮助弟兄姐妹增长，将来也希望你们都可以成为部长，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刚刚其实在今天的那个我们都有读那个经文，也有出现这个经文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:5，来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一直强调灵宫灵祭，所以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真的很重要。好，那怎么样被圣灵焚烧呢？简单来讲，让耶稣来为你点火。耶稣是要用火把我们施洗的。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点火呢？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读到亮光，因为圣灵来启示你，所以你渴慕读神的话。所以当耶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，在讲解圣经，那些人心中就火热。所以我期盼你不要把圣经当作让你助眠的书。很多人把圣经摆在床头，在睡觉以前打开，然后读了几页以后就盖起来就睡着了。你不要让圣经成为帮助你睡觉的书，你要让圣经让你读了心中火热的书。所以让神，当你圣灵啊，让耶稣来点火，让你热爱读神的话。第二个就是你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若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神就不太爱跟我们说话，因为跟你讲也没有用。那圣灵会做什么事情呢？圣灵会告诉我们一些圣经里面的话，它会让你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。耶稣说什么话？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，也是今天上帝要跟你说的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8:51，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死。你知道上帝很爱我们，他要我们永远活着，他只一直在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耶稣讲实实在在是代表这个非常重要。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， 就是英文就是不断的在强调我现在讲的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会死。上帝非常爱我们，有哪一个父母不爱孩子，就告诉他千万不要碰啊，这个对你不好啊，千万不要碰啊，毒品啊千万不要碰啊，讲半天也是希望孩子好。对，所以耶稣也是这样，圣灵也是这样子，他让我们想起遵守神的道。你要拿圣灵的宝剑，对不对？是神的道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怎么拿到，就是你遵守。你如果没有遵守神的道，你手上就没有那个宝剑。所以神的道不是你嘴巴讲懂，脑袋懂出来，而是你怎么样遵行出来的，借着你遵行，你手上就有武器。我再讲一次，借着你遵守神的道，你手上就有属灵的兵器。所以属灵的兵器是给那个遵行的人，不是给那些懂的人。 懂的人不一定能够遵行，唯有遵行的人手上就有兵器。圣灵还会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为什么我觉得圣灵会问这句话呢？因为我觉得师母常常问我说，你爱我吗？师母很爱我，她也很在意我爱不爱她。圣灵也很爱你，他也非常在意你爱不爱他。为什么爱耶稣爱圣灵这么重要呢？因为这个道理就在这里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:15-21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知道我们很期待上帝向我们显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上帝很期待向不这个期待是双方的，上帝也很期待要向你显现，但是他一直在等一件事情，什么？等我们遵行他的命令。当你遵守神命令的时候，上帝就要向你显现。所以圣恩堂要成为一个遵守神命令的教会，神就要向圣恩堂显现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垂听的人，就是祷告蒙神垂听，神就向我们显现。耶稣来他是来放火的，你说诶，耶稣怎么是来放火的呢？这个时间的关系，你们自己回去看。在路加福音12:49-53，耶稣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人家以为我是来释放太平，其实我来这里是造成纷争。为什么会造成纷争？举例来讲，你家都没有信耶稣，突然你信了耶稣，请问你会不会跟家里起纷争啊？会啊。当你要学习奉献给上帝十分之一的时候，请问你会不会跟家人有纷争啊？你说不会啊，因为你没告诉他。你说不会啊，因为你也没做啊，就是你自己也没有。因为纷争就是两个层面，第一个你要跟自己产生纷争，因为你过去没有做的现在要做，会不会有征战啊？当然会有征战啊。以前都是100%放在口袋的，现在要1/10拿出来，哇，这个征战就很大啊。然后当你做这件事情，家人也会有征战啊，爸妈养你这么大，你没有把1/10给我，你还给了教会，会不会起纷争啊？会啊。就是当我们遵守神的道的时候，会有纷争。那我们因为要避免纷争，所以不要遵行神的道嘛。很多人是选择这种方式妥协啊。所以我们要离开神的我们自己的舒适圈，这个舒适圈就是我们过去养成的习惯，而这些习惯若是不好的，神要叫我们离开。你要进入到神的祝福，你就要离开你现在的习惯。这些习惯若是拦阻你进入遵守神的话，你就是要离开。因为你要神向你显现，你就要付上代价，要离开你现在习惯的模式。是挑战吗？阿们，是挑战。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接受挑战？亚伯拉罕跟他说，神对他说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啊，到我指定你地方去。哇，在家里有人伺候，有财产可以领，这个房子也能盖好的，去那里我住帐篷啊。啊，所以遵守神的话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代价绝对可以带上更大的祝福，是超乎你的想象啊。所以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啊。那今天我用最后的几张投影片呢，是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啊，就是我们从亚伦的身上，亚伦既然是大祭司，他是完美的吗？其实他不完美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学习一个榜样，就是把我们的不完美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习惯就是用完美主义，就是掩饰我们的错，掩饰遮盖。请问你在上帝面前，你可以掩饰，你可以遮盖吗？你基本上就是一个 open book， 你怎么盖都是 open book。对上帝来讲，你根本没办法隐藏。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自卑祷告，寻求上帝的面，离开我们的恶行。这边恶行不是代表你去做坏事， 当然本来就是不应该做坏事，这个恶行预表的就是你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在做事了，你要开始用神的想法神的意念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你要神向你显现，你就要离开你自己原先的想法，你要去寻求神的心意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亚伦当大祭司，哇，很大的荣耀在他的身上。请问他没做错吗？讲第一个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错，就是当摩西上山祷告了拿石板的时候，亚伦做了什么事？他竟然建造牛犊啊，金牛犊啊。然后当摩西下山的时候，在跟亚伦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做这事？”结果你知道亚伦说什么吗？这百姓专作恶，是你知道的啊！请问他把这个错误丢给谁？啊，丢给百姓。我觉得更离谱的是下面他那句话啊：“我把金环丢在火中，这牛犊便怎么样出来了？”我想哇，这个你也可以编成这个谎话。既然牛犊金环丢在火焰中，牛犊就会出来，有这种事吗？若没有金牛犊的模型，怎么会产生金牛犊呢？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要拿掉我们的面具，你不要去包装。亚伦在包装，上帝也不喜悦。所以我们要拿掉我们虚假的面具，不需要，就是很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的错就是让在神面前认错。我们的神是荆棘的火，荆棘的火预表荆棘在燃烧，这个火焰在燃烧荆棘的时候，并不会把这个荆棘给烧掉。这个荆棘也预表我们的生命，上帝在炼尽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是把那个渣滓炼掉，我们这个人还是活着的，而且是真正的一个活祭。第二个错就是亚伦在指出他哥弟弟的错，他说我又没有娶外邦的女子，你还娶外邦的女子，你凭什么当我的领袖啊？我又是你的哥哥，在家里你都要听我的，为什么在众人面前我都要听你的啊？所以他觉得说我也要成为领袖啊。结果上帝就出来让米利安啊，在他姐姐长了大麻风，结果亚伦马上看到米利安长大麻风，他马上就说什么，对摩西说什么：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他还好讲这句话，不然可能大麻风也要长在他身上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马上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让灾害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但是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很多的权柄，而这些权柄是要让我们做对的事情得着祝福，但是我们却因着很多的事情没办法尊荣我们的权柄。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的权柄就是父母，啊，这两个经文我们还是时间的关系，还是要读一下。我们来读一下，来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严不严重？很严重啊！怎么骂父母就要治死呢？今天不是讲这个，而是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神赐福的管道就是透过我们能不能尊荣权柄。当我在上以利亚之家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说，原来上帝你赐福的方式我们却都忘记了。请问你的父母没有犯过错吗？只要是人都会犯错，所以圣经里面并不是说你要孝敬那个没有犯错的父母，只要他是你的父母，你就是要孝敬他。所以当我们用对的方式在做的时候，神就把那个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很多人不懂，你就抓住说父母的错，抓住权柄的错，你就尽量在那里批评跟论断，不尊荣，结果祝福怎么样也没必要临到你的身上。求神来光照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。最后一个也是更可怕的事情，当亚伦当大祭司，有极大的荣耀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出来侍奉服侍却死了。常常我听到很多人说啊，我在跟上帝祷告，我的家人生病，求主你医治他，结果没有医治他，他就离开教会了。听懂我在说什么？这样的人也不少。而另外一种现象是，我来服侍神，结果我的儿子没有蒙福，却因此死掉。 你还要继续服侍这个神。我们看到亚伦他是默不语，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个事情发生？其实上帝一定要彰显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告诉我们说，圣洁不是你的定义，圣洁是谁来定的？神来定的。神设定的圣洁是没办法有任何妥协。其实因着这两个人的牺牲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我们服侍神，我们的神是烈火，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父亲，但是他也是烈火，所以不要只单看一面却忽视了另外一面，使得我们活在罪恶当中却不知道。时间的关系还是要再讲啊，所以今天若超过时间跟大家抱歉，但是为什么要讲？其实我也在问上帝说，上帝你为什么要我来当牧师？这次上课的时候我也在求问神说，上帝啊，很多很多小组长来到牧师面前说，上帝我不想做了，能不能换人？当小组长辛苦不辛苦啊？很多小组长都不讲话，背地里都跟我讲，牧师能不能找别人来做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所有的小组长，所有愿意服侍神的人，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要告诉你，就是耶稣复活之后跟彼得的对话。你爱我吗？耶稣说，牧养我的小羊。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爱我吗？喂养我的羊。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真理，唯有你当一个牧者，当一个小组长的时候，你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，你才能够体会耶稣的心。当我知道上帝透过这个话在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基本上就知道耶稣你真的是善良的人。有这么多的误会，这么多的污蔑在你的身上，你仍然在十字架上说，上帝啊，原谅他们吧，天父啊，原谅他们吧，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所以你要用什么来服侍神？我要你用一个善良的心来服侍神，善良的心来对待人。虽然别人可以污蔑你，可以诬告你，可以误会你，但是你对他怎么样？仍然没有任何的埋怨跟抱怨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？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什么善良的心。这个善良的心是谁给你的？神给你的。这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故事，他说，你现在去想象你是跟妈妈连结的，妈妈的肚子里你跟她连结，请问你很快乐要生出来吗？请问在场很快乐觉得要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的举手。你现在不用举手，我只是在预表说，你在心里，很多人心里想说，我才不要生出来了，妈妈你为什么把我生出来？生出来又不好好爱我，这样子对待我，我才不要被生出来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样的伤害？我听到这个故事，我心里就在想说，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人？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？为什么我的妈妈要把我生出来？我觉得你偏心，你比较爱弟弟，你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？你就生弟弟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生我？你觉得我有没有伤害？但是上帝跟我说话，为什么我要从我的妈妈里面生出来？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个善良的人，神要我得着那个善良的种子在我的里面，这个善良是来自于神。我的妈妈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所以透过这个课程，我心里得到医治。我感谢主，让我成为我妈妈的孩子，因为我妈妈的善良也在我的里面。昨天我跟我儿子对话，我说，上帝会使用你是因为你很善良。在服侍神这条路，你若不善良，你根本走不下去。你要什么献给神？ 不是你的好行为，是你有一个好的心。这个好的心就是神的心，善良的心，好不好？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向神献上。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今天就要让我们得着释放跟自由。